那么今天晚上继续在民数记21章里头来看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在民数记21章里面看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也负责把以色列人领进迦南，
他亦负责将以色列人领进迦南。
在出埃及和进迦南这一段的路程上，
在出埃及和进迦南这段路程上，
神也负责在哪里造就他的百姓，
神亦在那里造就他的百姓。
因为神让他们进迦南不是仅仅进入，
因为神领他们进迦南不是仅仅的进入，
乃是叫他们去承受产业，
而是叫他们承受产业，
并且不是一时的承受，
而且不是一时的承受，
而是承受到永远，
而是承受到永远。
那神这个心意要成就在以色列人身上，
神这个心意要成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那以色列人就有许多的功课要学，
那以色列人就有很多功课要学，
以色列人就有许多的那个操练要接过来，
以色列人就有很多的操练要接过来，
也说明了神对他 百姓的那个管理是非常的严格又是严肃的，
又讲出神对个百姓的管理非常之严格亦是严肃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虽然以色列人有愚昧，
虽然以色列人有愚昧，
神给他们管教，
神给他们管教，
他们经历了40年在旷野的生活，
他们经历了40年在旷野的生活，
那现在重新起行了，
现在重新起行。
那如果我们细细的来留意，
如果你细细的来留意，
我们会发觉有一件事情很不一样，
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那从出埃及的那一批以色列人，
从出埃及那一批的以色列人，
翻来覆去的主动的吵闹，
翻来覆去主动的吵闹，
但是经过40年的旷野漂流的生活，
但经过40年旷野漂流的生活，
新的一代往前行的时候，
新的一代往前行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
我们就发觉，
经过了米利巴水的那一次，
经过了米利巴水那一次，
以色列人不是说没有软弱，
以色列人不是说没有软弱，
当他们进入迦南以前他们有软弱，
他们进入迦南之前他们有软弱，
但是却再没有一次是主动的软弱，
但是再没有一次是主动的软弱，
也不像他们的祖先，
不像他们的祖先，
每一次的出问题都是人这方面来发动的，
每一次出问题都是人那方面发动的。
那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事，
我们就看到一件很明显的事，
米利巴水，
米利巴水，
以色列人看到那个结果，
以色列人看到那个结果，
乃是神的公义并没有偏待人，
乃是神的公义没有偏待人，
从一面来说，那神并没有让摩西不受管教，
从一面来讲，神没有让摩西不受管教，
从另一面来说，
从另一面来讲，
以色列人看见是他们的愚昧连累了他们所敬爱的摩西，
以色列人看见是他们的愚昧而连累了他们所敬爱的摩西。
那在这一点上，也许以色列人里面受了很厉害的光照，
或者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人受了很厉害的光照。
那在经过火蛇的那一件事，
再经过火蛇这件事，
他们体会到神对他们的体恤和同情，
神体会到神对他们的体恤和同情，
虽然神不能不管教他们，
虽然神不能够不管教他们，
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心，
但神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心。
那这些的感觉在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的中间是很明显的表现在他们的实际生活的里头，
这些的感觉在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中间很明显的表现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神负责给神的 子民有管有管教，
神负责神的子民有管教，
但是神的子民也必须有相应的态度来接受神手里头的所做的一切工，
但神的子民也应该有相应的态度来接受神手所做的工。
那这一批新一代的人呢，他们在神面前心思是对了，态度也对了，
现在新一代的人他们的心思是对的，态度也对的。
那经历过米利巴水和铜蛇的事情以后，他们基本上就是说，再没有主动的上神吵闹了。
经过米利巴水同埋铜蛇呢件事，可以话佢哋冇主动嘅向神吵闹，
一直走到约旦河边，
一直嘅走到约旦河边。
那么现在我们从铜蛇的事件过了以后，再开始看。
而家我哋从铜蛇呢件事过咗之后，再开始
第十节开始，
第十节开始。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有一件事情，虽然文字的记录是很简单，
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虽然文字的记录很简单，
但是那个记录所发表出来的意义是非常的重。
嗱，呢个记录所发表出嚟嘅意义非常的重。
你看到从红蛇的事件开始，过了以后开始，
而家自从铜蛇嗰件事情过咗之后开始，
以色列人每到一个地方，神都给他们有记录。
以色列人每到一个地方，神都俾佢哋有记录。
虽然没有特别的事，
所以冇特别嘅事，
但是神都给他们留下来记录。
但神都俾佢哋留下记录。
他们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佢哋从咩地方到咩地方？
他们经过什么地方又到了什么地方？
他们经过什么地方又到了什么地方？
那弟兄姊妹，虽然是那么简单的一些记录，
虽然是这么简单一些记录，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摸到那个属灵的实际里头面去的时候，
但是弟兄姊妹，当你摸到属灵的实际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套用一句人的话，
我们套用一句人的话，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那没有出问题就是好，就是对，
冇出问题就是对。
那所以他们一站一站的往前行，
所以他们一站一站的往前行，
没有出什么问题，
冇出咩问题，
他们就是按着神的引导一步一步的往前，
他们就是按着神的引导一步一步的往
前。弟兄姊妹，你一定不会忘记他们的行程是根据云柱和火柱。
弟兄姊妹，唔好忘记佢哋嘅行程系根据云柱同埋火柱。
那当云柱火柱引导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往前行。
当云柱同火柱引导嘅时候，佢哋跟住往前。
他们不再因环境而发出怨言，
佢哋唔因着环境而发出怨言。
他们就是这样的往前行。
佢哋就咁样嘅往前。
那弟兄姊妹，要是我们注意他们这一段的行程。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注意他们这一段的行程，
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以色列人整个的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来往前走的。
以色列人就整个伏在神的权柄底下往前走的。
你看到一件事情，
你看到一件事情，
他们已经绕过以东，
他们已经绕过以东了，
他们进向摩押的境界，
他们进向摩押的境地。
那么在摩押的境地，
在摩押的境地，
他在民数记的里边就是只是把他们的行程在那里记录下来，
在民数记里边只是将他的 行程是这样记录下来。
但是你一比较生命记的记载，
如果你一比较生命记，
你立刻就看见，
哪怕你又看
以色列人是完全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来行走，
以色列人是完全的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来行走，
虽然是行走在旷野路，
虽然是行走在旷野路，
虽然是行走在山林地带，
虽然行走在山岭的地带，
他们没有怨言，
他们没有怨言，
他们也不怨天，
他们没有怨天，
他们也不由人，
他们也都没有由人，
他们没有说为什么摩押人对我们这样不友善，
他们没说摩押人对我们为什么这么不友善，
因为神已经跟他们说了，
因为神已经跟他们说了，
摩押这个地方是我给了罗德的子孙的，
摩亚呢个地方系我俾咗罗德嘅子孙嘅。
你们不要去搞扰他们。
你唔好去搞扰佢哋。
那么所以他们跟摩亚啊发出了请求，摩亚人没有答应。
所以佢哋向摩亚人发出咗请求，而摩亚人冇答应。
他们就绕路就走。
佢哋绕路就走啦。
他们也不说什么话。
佢冇讲咩话。
他们就往我在那里一站一站的那里经过。
他就一站一站的在那里经过。
所以用什么你看到他们安营在亚伯，又从亚伯起行，也安营在以耶亚亚巴林与摩亚相对的旷野上日出之地。那然后又起行安营在撒列谷，又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在亚摩利井在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就是在摩亚的边界，在摩亚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
是十节至到第十三节。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
弟兄姊妹你看到了，
那这一段的路程的里头，
这一段的路程的里面，
他们默默的走过那些不容易走的路，
他们默默的走过那些不容易走的路。
神没有给他们做什么记录，但是已经记录了一个非常美的事，就是他们很顺服的行在神的引导的底下。
神已经记录了他们一个很美的，就是默默的顺服神的引导。
并且还有一件事，
并且还有一件事，
他们又走到一个地方，
他们又走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又是没有水喝的，
那个地方又是没有水喝。
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吵闹了，
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吵闹了，
他们在那里会寻求神，
他们在那里会寻求神。
神就告诉他们说，
神就告诉他们
在那里挖井，
在那里挖井，
那就是十六节，十六节开始所记载，
就十六节开始所记载的。
他们就在那里挖井，
他们就在那里挖井。
他们在挖了井了以后，
他们在挖了井之后，
他们就赞美，就歌唱，
他们就赞美就歌唱。
那然后水就涌出来，
然后水就涌出来。
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记录下来了。
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了。
那记录下来的那一个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记录下来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宝贝的就是，
宝贝的就是
这一个挖井的事情，
这个挖井的事情
不是一般的百姓去做的，
不是一般的百姓去做的。
这一个挖井的事情，
这个挖井的事情
乃是他们中间的尊贵人，民众的首领他们去做的，
是那些尊贵人民众的首领他们去做的。
一般说来，
一般来讲，
那这些人发号施令，
这些人是发号施令，
那么百姓就动手，
百姓就要动手，
他们就享受，
他们就享受。
但是在这一件事上面，
但在这件事上面
你看见，
你看见，
当神的话语一出来，
当神的话语一出来，
那是这是做领袖的人亲自下手，
做领袖的人就亲自下手。
那这个亲自下手，
这个亲自下手，
神看见，
神看见了，
神感觉满意了，
神感觉满意了，
神就给他们记录下来了，
神就给他们记录下来。
然后他说他们用他们的那个龟，用他们那个杖来挖的，
他说用他们的龟，他们的杖来挖的。
我们所注意的，
我们所注意的
乃是这一批尊贵人民众的首领，他们降卑着自己，
他们这帮尊贵人民众的首领，他们降卑了自己，
他们做了一个服侍人的人，
他们做了一个服侍人的人，
他们做了一个服侍神的子民的人，
他们做了一个服侍神子民的人。
哦，这一个降卑太美了，
这个降卑太美了，
所以神心里面感觉太好了，
所以神心里面感觉太好了，所以记录下来。
但是这对百姓呢，
那对百姓呢，
还有更美的事，
还有更美的事，
他们用称颂，用赞美的话来迎接那个水的涌流，
他用称颂赞美的话来迎接水的涌流。
前不久我们看见米利巴水的那个事情，
没多久前我们看见米利巴水的件事，
那现在我们看到另一方面的事情，
现在我们又看见另一方面的事，
都是为要解决口渴的事，
都是为了解决口渴的事。
口渴了那就好难忍受，
口渴就好难忍受，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前不久还在吵闹，
前冇几耐仲喺度炒啦。
现在他们学会了，
而家佢哋学会咗。
他们在等候神，
佢哋喺度等候神。
他们会降卑自己，
佢哋会降卑自己。
他们会称颂，
佢哋会称颂。
他们是在那个喜乐的心情的里面来接受神的预备，
佢哋喺喜乐嘅心情里边嚟接受神嘅预备。
太美了，
太美了！
赞美感谢主，
赞美感谢主。
那么当他们在这里 喝过了水以后，
当他们喝过水之后，
他们又往前行，
他们又往前行，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一站一站的记录下来，
一站一站的记录，
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去到那里，
从这里又到这里，
从这里又去到那里。
哎呦，感谢主，
感谢主，
你看见神让他们走平坦的路，
你看见神让他们走平坦的路，
不是外面环境的平坦，
不是外面环境的平坦，
是里面心情的平坦，
是里面心情的平坦，
是里面向着神的那一个感觉的平坦，
是里面向着神的那个感觉的平坦。
外面环境的不平坦没有影响他们里面的平坦，
外面环境的不平坦没有影响他里面环境的平坦。
他们就是这样走走走，走过了摩亚地，一直走到比斯走到那个比斯加的山顶，那也就是摩西要死在那里的那个尼泊山的那一带。
他们走过了摩亚的地，走到比斯加山顶，就是摩西要死在那里的尼泊山的带的地带。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了，
我们感谢赞美主。
如果我们把铜蛇的那一件事情和这一段的行程连接起来的话，
如果我们将铜蛇的事情和这件事情连接起来的话，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在那里发展。
我们看见一件很明显的事实在发展。
铜蛇是一个信心的操练，
铜蛇是一个信心的操练，
是每一个人的信心的操练，
是每一个人信心的操练。
以前以色列人中间，他们要是运用信心的话，是摩西一个人替他们用信心。
以前以色列人用信心的话，是摩西一个人替他们用信心。
那铜蛇的那件事情是全体以色列人在那里使用信心，
铜蛇这件事是全体的以色列人在使用信心。
那当他们踏进了那个信心的那一个路上的时候，
当我们踏进那个信心的路上的时候，
祝福就跟着来了，
祝福就跟着来
了。所以你看见从铜蛇的事件以后一直来到亚摩利人之地，
所以你又看见由铜蛇又一直来到亚摩利人之地，
甚至我们可以说，
甚至我可以说
一直来到等候渡过约旦河的那一带的地，
甚至讲到一去到渡过约旦河的等候渡过约旦河的那一带的地。
那说得更清楚一点，
讲得更清楚一点，
那这是真的是来到迦南地的边缘，
这个真的来到迦南地的边缘，
只是隔了一个约旦河，
即是隔了一条约旦河。
那他们就停在这一个地方，
他就停在这个地方，
以后发生很多事情都是在这一带地方，
以后发生很多事情都在那一带的地方。
他们得胜，
他们得胜，
他们夸胜，
他们夸胜，
他们给暗算，
他们被暗算，
但他们又神的保护又使他们得胜，
但神的保护又使他们得
胜，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整顿，
然后在那里整顿，
等候过河，
等候过河，
那就进到约书亚记，
那就进入约书亚记，
那就进到迦南地，
那就进入迦南地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所以这一段的话虽然是非常的短，
所以这段话虽然非常的短，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记载，
没什么特别事件记
载，但是这一段的路却是信心所引进来的那个祝福的路，
但这段路却是信心引进来的祝福。
那么当他们走到了那个迦南的边缘的时候，
当他们走到迦南的边缘的时候，
在这里就发生两件大事了，
这里就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是他们的得胜，
这两件大事是他们的得胜。
但是这两件大事啊，
但这两件大事呢，
确实有我们值得要留意的地方，
有我们值得留意的地方。
因为这两件事情呢，
因为这两件事情
就是以色列人除灭了两个亚摩利王，
就是以色列人除灭了两个亚摩利王，
一个是亚摩利王西宏，
一个是亚摩利王西宏，
一个是巴山王噩，
一个是巴山王噩。
那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他们是亚摩利人，
他们是亚摩利人。
如果从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把迦南地的那个七族的人灭绝，里头就包括了亚摩利人。
神告诉摩西要将迦南的七族灭绝，里面就包括亚摩利人。
所以如果从整个的来看，
所以从整个来看，
这两个亚摩利族啊的人啊是该给消灭的，
这两个亚摩利族的人是该被消灭的。
但是弟兄姊妹，你又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
弟兄姊妹，你又要另外注意一个
问题。他们虽然是亚摩利人，
他们虽然是亚摩利人，
但是他们却不在给消灭的那个范围里。
他们就不是在被消灭的范围里，
因为他们并不是在迦南地，
因为他们不在迦南地。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里头有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在。
弟兄姊妹，你又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这里有一批人，
这里有一批人，
他们分散在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国里。
他们分散在巴山王噩和亚摩利王西宏那里。
那照理他们好像是应该给对付掉，但是又不够条件来给对付掉。
他们好像应该被对付了，但是又不够条件来对付。
如果我们能掌握了这一点，
如果你能够掌握，
我们就可以给这两个王和他的百姓下一个结论。
我们可以给这个两个王和他的百姓下一个结论，
他们原来是不该拜望的，拜王的，
他们本来不应该拜王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结果，
但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结果，
这两个王都给消灭了，
这两个王都被消灭，
那里的百姓也给消灭了，
那里的百姓都被消灭。
那为什么他们原来不该给消灭，而结果却给消灭呢？
那为什么他们原来不应该被消灭，结果却被消灭呢？
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他们所以给消灭，
他们之所以被消灭，
乃是因为他们抗拒神的旨意的执行，
因为他们抗拒神旨意的执行。
他们那个抗拒表现在拒绝神的旨意，
他们的抗拒表现在拒绝神的旨意。
因为当以色列人到了亚摩利人的境界的时候，
因为当以色列人去到亚摩利人境界，
他们也是跟他们有打交道，
他们都是跟他们打交道的。
我们从你们这里借个路过，
我们从你们那里借条路过，
我们不骚扰你们，
我们不会骚扰你们，
我们要是要吃的要喝喝的，我们都用钱买。
如果我们要吃要喝，我们都用钱买。
我们就是要到那一边去，
我们只是到那边去。
亚摩利王不行，
亚摩利王
不答应，
不答应。
也许他看见以东这样拒绝，摩亚这样拒绝，哎呀，以色列人就听听话话的就离开了。
或者他们看见以东和摩亚这样拒绝，以色列人就听听话话的离开。
他大概也想，我也拒绝你，我就不让你进来。
或者我都想拒绝你，我不让你过进来。
但是他们没想到一件事，
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
摩亚跟以东乃是神不允许以色列人去骚扰他们。
摩亚和以东乃是神不允许以色列人去骚扰他们，
但是这个亚摩利人神就没有这样的安排。
但亚摩利人神就没这样的安排。
但是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
但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给以色列人有一个条例。
我们看见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条例，
当你要到一个地方要和别人发生战事的时候，
当你到一个地方要同人家发生战事的时候，
你先跟他说和好的话，
你先跟他讲和好的话，
如果他们肯接纳和好，
如果你肯接纳和好，
那你就跟他们和好，
那你就跟他们和好。
如果他们不给你们和好，
如果他们不跟你们和好，
你就攻打他们，
你就攻打他们，
除掉他们，
除掉他们。
那如果亚摩利人他们能领会 这样的一件事。
如果阿摩利人他们能领会这样一件事情，
那他们应该跟以色列人和好，
他们应该跟以色列人和好。
但弟兄姊妹也许就会问，
弟兄姊妹或者会问，
他们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事？
他们怎会知道这样的事？
他们可以不知道这样的事，
他们可以不知道这样的事，
但是他们应当有这样的聪明。
但他们应当有这样的聪明，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
40年前这批人出埃及，
40年前这帮人出埃及，
神领他们出来的，
是神领他们出来的。
40年之久，因着他们的愚昧，神让他们在旷野兜圈，
因着他们的愚昧，神让他们在旷野兜圈。
但是神负他们的责任，
但神负他们的责任。
40年没有叫他们全倒闭在旷野，
40年神没叫他们全倒闭在旷野，
反倒让他们成为一个很雄壮的那个大军，
反倒让他们成为一个很雄壮的大军。
那亚摩利人只要看到这一个事实，他们就知道应该跟以色列人和好。
亚摩利人只要看见这个事实，就要跟以色列人和好。
他们看见，
他们看见，
他们听见了，
他们听见，
他们也知道，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没有跟以色列人和好的那一个意思。
他们没有跟以色列人和好的意思，
他没想到这样的拒绝以色列，
他们没想到这样拒绝以色列人，
就是拒绝神的计划在地上执行，
就是拒绝神的计划在地上执行。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弟兄姊妹读新约的时候，我们总应该会记得，
弟兄姊妹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总应该记得，
那当主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
当主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
他说你到了一个城，
说你去到一个城，
那个城如果接待你们，
那个城如果接待你们，
你们就为那个城求祝福，
你就为那个城求祝福，
那祝福就归于那个城，
那个祝福就归于那个
城。如果那是城里的人不接待你们，
如果那个城接待你们，
你们离开就离开他，你们就离开哪里，
你就离开那里。
当你们离开的时候，
当你离开的时候，
你们把脚上的尘土也躲下去，
你们将脚上的尘土都 躲下去，
在那里向他们宣告一个事情，
在那里向他们宣告事情。
当神的咒诅领导他们的时候，与他们没有关系，与这些门徒没有关系。
当神的咒诅临到他们的时候，与神的门徒没有关系，
门徒们一点都不沾他们的好处，
门徒们都没有一点沾他们的好处。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事情是那样严肃的。
弟兄姊妹，看个事情是这么严肃的。
以色列人现在跟亚摩利人打了交道，在主差遣门徒的时候，那个原则也同样的给使用。
亚摩利人同以色列人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是主差遣门徒的原则都使用了。
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我们看到这样严肃的一件事，
我们看见一件这么严肃的事。
虽有一些弟兄啊，他们就说，
所以有些弟兄他们就说，
他说基督徒啊是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呢，
他说基督徒是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
你向他们传福音，
你向他们传福音，
他们不打不接受，
他们不接受，
你们不必丧气，
你们不必丧气，
因为那个后果太严重太严重，
因为那个后果是太严重。
虽然当时感觉上面我们会感觉有点不好过，
虽然在感觉上面我们觉得有点不好过，
还要我们把这个福音传递给你，你拒绝了，
我们将这个福音传递给你，你拒绝了。
但是神要叫我们看见，
那神要叫我们看见
拒绝福音的那个后果是非常的严肃，
拒绝福音的后果是非常的严肃。
那因此就提醒我们，
因此就提醒我们，
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必须是很严肃的，
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必须要很严肃，
不要口轻轻的，
不要口轻轻的，
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就向人传福音，
自己没准备好就向人传福音，
结果传出来的也不是福音，
结果传出来的不是福音，
但是别人听了也听到主的名字，
但别人听就听到主的名字，
也听到主做的一点事，
又听到主做的一点的事，
但是他却没有进到他们的里面去，
但他没进入里面去，
他们拒绝了主，
他们拒绝了主。
用什么？这是太严肃的事情，
这件是太严肃的事情。
当然如果我们实在准备好，我们按照主的那一个怜悯的恩典把福音传出去，
当然当我们准备好按照主的怜悯将福音传出去
我们不是无可奈何的在传福音，
我们不是在无可奈何的传福音，
那这个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这个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那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进迦南的那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迦南那件事情，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神负责的确是负责到底，
神负责的确是负责到底。
那结果这两个亚摩利人，
结果这两个亚摩利人
都给消灭了，
都被消灭了。
怎么消灭法的呢？
怎么消灭法呢？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啊。祖先就对他们说，
祖先对他们说，
那是从生命记上说明出来的，
这个在生命记上讲明出来的，
在民数记里面也说了，
在民数记里面也讲了，
神说我把他们交给你了，
神说我将他们交给你，
你们不要怕他们，
不用怕他们，
待会我跟弟兄姊妹指出为什么神这样说，
一会我跟弟兄姊妹指出为什么神这样
说。那么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以色列人怎么消灭这两个王的呢？
以色列人怎么消灭这两个王的呢？
我们从民数，从生命记和约书亚记的里头我们就看见，
我们从生命记和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见，
哎呀，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去打仗，
以色列人没有真正的去打仗，
以色列人只是去收拾那一个战利品，
以色列人只是收拾的战利品。
那怎么那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呢？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呢？
原来神差遣黄蜂飞在以色列人的前头，
原来神差遣黄蜂飞在以色列人的前头，
把亚摩利人的那些军队的战斗力全都瓦解，
将这个亚摩利人那些军队战斗力全都瓦解了。
我丢，这么你看看，这真是有意思。
你知道这个真的有意思的，
因为这样去瓦解那一个亚摩利人的战斗力，
因为这样瓦解了亚摩利人的战斗力，
你说要几个黄蜂才可以啊？
要几多个黄蜂才可以？
不是一窝的黄蜂，
不是一窝的黄蜂，
一窝的黄蜂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一窝的黄蜂解决不了问题，
是许多的黄蜂，
是很多的黄蜂，
多到你数算不过来的，
多到你数不过来的，
是这个样的才把亚摩利人来解决掉，
而这样才能够将亚摩利人来解决了。
哎呀，当以色列人行军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行军的时候，
你就看见前面好像满天都黑了，就是黄蜂飞在那里，
你看见前面满天都黑了，就是黄蜂飞在那里，
就像那个现在的飞机一样
嗡嗡声，好像现在的飞机一样，
因为是大群啊，
因为一大群，
奇妙的，
奇妙的，
他看见亚摩利人就射他们一下，
他看见亚摩利人就去刺他一下，
看到以色列人就飞开，
看到以色列人就飞开。
你说怎么这样奇妙，
怎么这么奇妙呢？
他们好像认识这个是以色列人，我们不去碰他，
他们好像认得这个以色列人，我们不会碰他，
那些是亚摩利人，我们对付他，
那些亚摩利人我们对付他。
那就这么你看看这当时那个光景，
你知道你看当时这个光景
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那这两个亚摩利王都是在这样的光景的底下给打败的，
这两个亚摩利王都在这样的光景底下被打败的，
以色列人就是把他们收拾过来，就是
以色列人就将他收拾过来就是了。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还有一件事，
我们留意一件事，
这样的两场战役，
这两场的战役
与其说是叫以色列人去打胜亚摩利人，
与其话叫以色列人去打胜亚摩利人，
倒不如说神要借着这两个战役来扩充以色列人的信心。
倒不如话神要藉着这两场的战役来扩充以色列人的信心，
因为要进迦南的那一个路在前头还有更多艰苦的事，
因为要进迦南的路前头还有很多更艰苦的事。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
因为这里说了一些话，
因为这里讲了这个话。
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弟兄姊妹要注意了，
这里就说到亚摩利王西宏他怎么得着这一块地。
这里就讲到亚摩利王西宏他怎样得到这块地。
原来亚摩利王他从前得着这一块地，乃是他们从亚门人的手里头夺取过来的。
原来亚摩利人得到这块、
啊、对，对不起，这在摩亚王的手里头夺过来的。
亚摩利王所得到这块地是从前从摩亚王手里面、得过来的。
那然后呢？
然后呢？
那这要弟兄姊妹转到生命记去了。
然后弟兄姊妹要转到生命记去。
我们要看见第二章的里面就说到摩亚人是怎样得着摩亚地的。
我们看见在第二章里摩亚人是怎样得着摩亚地的。
我们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第十节。那里就说到摩亚地从前是以米人在那里居住的。
摩亚地是以前以米人在那里居住的。
他们就像亚纳人一样。
他们就好像亚纳人一样。
那是摩亚人把这个亚纳人打走，所以就得了摩亚地。
就是摩亚人将亚纳人打走，所以就得了摩亚地。
那现在呢？
现在呢？
那现在那个亚摩利王西宏的祖先呢，又从摩亚人手里头把亚摩利王的地夺去。
现在亚摩利王的祖先呢，就从这个摩亚人的手里面将这个地。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弟兄姊妹注意了，
摩亚人强过亚纳人，
摩亚人抢夺了亚纳人，强过亚纳人。
那亚摩利人又强过摩亚人，
亚摩利人又强过摩亚人。
那现在以色列把亚摩利人的打垮了，
现在以色列人将亚摩利人打垮了。
那这样一来，那亚纳人还算得什么呢？
这样一来，亚纳人又算得什么呢？
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40年前他们不敢进迦南，就是因为亚纳人。
40年前他们不敢入迦南，就因为亚纳人。
现在要进迦南以前，神就让他们去经历一些事情，他们显出来的光景比亚纳人强多了。
现在神要他们看见，他现在显出来的光景是比亚纳人强得多了。
那然后我们又注意，
然后我又注意，
说到那个亚门人，
讲到这些亚门人，
那个亚门人，
这些亚门人，
他们又是从一些跟亚纳人一样的那个民当中来得到亚门地的，
就是从这个亚纳人当中来得到这些摩亚地的
亚门地，亚门的地，
亚门的地的。
那现在呢？
现在呢？
亚门，这个亚门人也 没有给以色列人成为难处。
这些亚门人也都没有给以色列被以色列人成为难处。
那么神就让以色列人来留意一件事。
那么神就让以色列人留意一件事。
亚门人怎么能从像亚纳人那样的名字里头来得着那个地呢？
亚门人怎样在好像亚纳人那些人里面来得到这块地的呢？
神说，
神啊，
我把这地赐给罗德的子孙。
我将这块地赐给罗德的子孙。
所以那个关键就是说，神把那个地赐给他们。
关键就是神将那块地赐给他们。
那既然神把那个地赐给他们，
既然神将那地赐给他们，
所以那些像亚纳族的人就算不得什么。
所以那些似亚纳族的人就不算得。
那现在在民数记的里头呢？
现在民数记里面，
神也让以色列人知道，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
神让以色列人知道，神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
那现在碰到这个亚摩利王，神说我也把他们的地也交给你。
现在碰到阿摩利王，神话我又将他们的地交给你，
因为他们阻挡我的计划的执行，
因为他们阻挡我计划的执行。
那所以在以色列在这里有双重的那个领会在，
所以以色列这里有双重的领会在。
头一个领会就是说，神把那地赐给我们，神就负责来做成那一件事，
就是说神要将那地赐给我们，神就要负责做成那件事。
那另外呢，神让我们经历一个征战，
另外神让我们经历一个征战，
我们把那些比亚纳人长两倍的那些亚摩利人，我们把他打掉。
现在我们将比亚纳人强两倍的亚摩利人，我们将他打掉。
那这样的一个经历，
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对以色列人来说，
对以色列人来说，
那是一个更大的信心的扩充的造就，
这个有更大的信心的扩充的造就，
让他们预备有足够的信心来准备进入迦南，
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来预备进入迦南。
那所以就这么，我们刚才提到，当他们从那个铜蛇的事件以后，他们一直在那里学功课，都是正面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过，他们从铜蛇以后一直学功课，这个都是正面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神让以色列人一面行走，一面学功课。
神让以色列人一面行走，一面学功课，
一面让他们去经历人在外面看来怎样的强大，那不是问题。
是一边让我们经历人体内外边怎样强大，这个不是问题。
最强大的人也不是神的对手。
最强大的人都不是神的对手。
那所以以色列人，
所以
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就必须学习紧紧的靠着神往前行。
所以以色列人到这个地步，就必须学习紧紧的依靠神往前行。
那
我们感谢赞美神，
神要做的事情没有人能阻挡，
神要做的事情没人能够阻挡，
但是神的事情的成就必须要有他的子民来配合。
神的旨意成就要有神的子民来配合。
那所以在二十一章的里面，就让我们开始看见那个属灵的征战进入面对面的时刻了。
二十一章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征战进入面对面的时刻了。
在过去我们看到有属灵的征战，但是好像很表面的。
过去我们看见有属灵的征战，但这个是很表面的，
好像很间接的，
好像很间接的。
那到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见了，
因为已经靠近约旦河边了，
因为已经靠近约旦河边，
对岸就是神的应许地，
对岸就是神的应许地。
现在以色列人就要踏进承受 产业的那个阶段，
现在以色列人就要踏进承受产业那个阶段，
也就是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的 那一个时刻了。
是神的旨意要成就在他们身上的时刻。
那所以到了这一个时刻的时候，
所以到了这个时刻的时候，
我们看见征战是猛烈的。
我们看见征战是猛烈的。
那个仇敌的阻挡也是更隐秘的。
这个仇敌的阻挡也更隐密的。
那在过去一直是人的愚昧来阻挡人的行神的阻挡他们的行程。
过去因着人的愚昧来阻挡神的行程。
那我们如果回头细细的去算一下的时候，你会发觉过去所有的挫折都是人的愚昧造成的。
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过去很多的挫折都是由于人的愚昧所造成的。
但现在开始你看到，
但现在开始你看见
所有的阻挡都是从仇敌那里来发起的。
所有的阻挡都是由仇敌那里开始发起的。
那我们也就看到一件事情了。
那我们又看见一件事情，
属灵的那一个学习，
属灵这个学习
乃是从人本身开始，
那由人本身开始。
当我们没有相当的那个属灵的操练的基础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相当的属灵操练基础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撒旦会给我们很多的搞扰。
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撒旦会给我们很多的搞扰。
这是我们的错觉。
这个是我们的错觉。
不会的，
是不会的。
我们在历史上看见我们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的显明。
我们在历史上看见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显明。
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开头的那一段都多半是我们自己的愚昧所引发出来的难处。
在跟随主的路上，开头多半是因着自己的愚昧而引发出难处。
那我们记得一件事，
我们记得一件事，
在彼得后书的里，彼得前书那里头是这样说，
在彼得前书里这样讲，
撒旦好像咆哮 吼叫的狮子，
撒旦好像咆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那什么是可吞吃的人呢？
什么是可吞吃的人呢？
你说软弱的那些就是他要吞吃的，
你说软弱的那个就要吞吃了。
我们细细去注意的时候，
我们细细注意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我们会发觉
软弱的人他才不要吞吃，
软弱的人他就不会吃的，
因为吃了对他没有好处，
因为吃了对他没好处。
他留下那些软弱的人，
他留下那些软弱的人
就可以阻挡许多的人，
就可以阻挡很多的人。
你把软弱的人都吃掉了，
你将软弱的人都吃光，
剩下的都是刚强的人，
剩下来都是刚强的人。
那神的旨意跟道路就太明显了。
咁神嘅旨意同道路就太明显了。
那所以他不会吞吃那些软弱的人。
所以佢唔会吞吃嗰啲软弱嘅人。
那他要寻找吞吃的是什么呢？
佢要寻找吞吃嘅系乜嘢呢？
刚刚在神面前发起热心要追求。
刚刚喺神面前要发起热心要追求。
但是走上了几步，
走上了几步，
又觉得属灵的路不是太好走，
又觉得属灵的路不是太好走，
要付的代价好像是付不起，
要付的代价好像拎不出来。
那在这里犹犹豫豫的时候，
在这里犹犹豫豫的时候，
这就成了撒旦要吞吃的对象，
这个就成为撒旦要吞吃的对象。
那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开头的那一段好像是厉害，但是其实并不是太厉害。
所以我看见属灵的征战开头那段好像很厉害，其实不是太厉害，
因为那个都是人自己在那里的挣扎，
因为都是人自己在挣扎，
撒旦的手没有伸得那样明显，
撒旦的手没有伸得那么明显。
但是等到我们稍微有一点成长的经历，
但等到我们稍微有些成长的经历，
但又缺乏后劲来再往前走，
又缺乏这个后劲来往前走，
这个时候是危险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危险的时候。
撒旦要出面来当面的抵挡，
撒旦要出面当面的抵挡。
那我们现在看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行程也是如此，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当时的行程是这样，
过去全是人的愚昧来造出难处，
过去全是人的愚昧来做出难处，
现在是神的对头主动来显明对付，
现在是神的对头主动来到显明行动，
但是神让他们经历得胜，
但神让他们经历得胜，
因为他们实在是知道拣选神的道路，
因为他们实在知道是拣选神的道路。
那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刚才我一直翻来覆去说他们从一地到一地，一地到一地，没有什么记录，但是确实很平稳，那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了。
所以刚才我翻来覆去讲他们一站到一站都很平稳，就你知道的意思是什么了，
他们是顺着神的旨意往前行，
他们顺着神的旨意往前行，
他们没有再落在自己的挣扎和那个愚昧的困扰的里头，
他们没有再落在自己的挣扎和愚昧的里面，
所以仇敌的那个抵挡就明显的出现，
所以仇敌的抵挡就明显的出现，
两个亚摩利王是明明的抵挡，
两个阿摩利王是明明的抵挡，
我们一进入2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是暗暗的对付，
我们一进入22章的时候就看见暗暗的对付，
我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留意，
我们要留意，
明明的抵挡我们容易胜过，
明明的抵挡我们容易胜过，
暗暗的对付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样去应付，
暗暗的对付我们真的有些时候不知道怎样应付，
因为当仇敌的诡计在发动的时候我们还是猛然不知，
因为当仇敌的诡计发动的时候我们还是猛然不知，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属灵的征战不是我们去应付，
属灵的征战不是我们去应付，
乃是神出头给我们去应付，
乃是神出头同我们应付，
但是问题必须在神的子民要在信心里头站对自己该站的那个位置，
但是必须是神的子民在神的面前站对应站的地位，
那是信心的站立的问题，
这个是信心站立的问题。
那当我们看到第22章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22章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这个事情，
我就发觉这件事情了，
又是很严肃的一件事，
也很严肃的一件事，
以色列人打胜了两场大战，
以色列人打胜了两场大战，
把约旦河东的那个亚摩利人两个王的地都夺取了，
将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地都夺去，
这个地啊就叫约旦河东的基列地了，是很好的地方，
这个地就是约旦河东的基列地，都是很好的地方，
神起初并没有给他们的，
神起初没给他们
的，后来也是同意他们去要就是，
后来就同意他们去得到就是了，
但是他们得着这个地呀，这的确是有经历，
但他们得着这个地的确有经历的，
他们是明明在那里打仗的，
他们明明在那里打仗的，
那是明明的征战，
这个是明明的征战，
但是到了22章，
但到22章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却有一个非常阴险的诡计在进行，
但却有一个非常阴险的诡计在进行。
那我们看到22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22章的时候，
以色列人起行，
以色列人起行，
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
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
用什么看到了？
用什么看到了？
他们所停留的、所定下来的那个地方，就是约旦河边了。
他们定下来的地方就是约旦河边了。
对面就是耶利哥了。
对面就耶利哥了。
进入神的应许，只是那么一点点的约旦河的左隔就是了。
进入神的应许就是一啲啲约旦河阻隔就是了。
那现在已经看见耶利哥了，
现在已经看见耶利哥了，
看见那个迦南地了，
看见那个迦南地了。
弟兄姊妹，你要留意，
弟兄姊妹要留意，
约旦河不是一条很宽的河，
约旦河不是一条很阔的河，
很窄，
很窄的啫。
那个河面不是很宽的，
河面不是很宽的。
那所以对岸的什么事情你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对岸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清楚。
那现在以色列人来到一个地步，
现在以色列人来到一个地步，
他们在等候过河，
他们等候过河，
他们在等候进入神的应许，
他们等候进入神的应许。
已经有了两场大的得胜，
已经有了两场大的得胜，
可以说挟着那个战胜的余威就等着过河，
可以说夹着战胜的余威等着过河。
弟兄姊妹，这是人的领会了。
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的领会，
但是从来没有那么容易走完的属灵的征战。
但从来没有那么容易走完属灵的征战。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就这个时候，
以色列中间就发生一件事情。
以色列人中间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了。
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跟摩亚人有关系，
跟摩亚人有关系。
摩亚人没有答应以色列人介入，
摩亚人没有答应给以色列人介入，
以色列人没有与他们敌对，
以色列人没有同他们敌对。
但是摩亚人不因为以色列人没有跟他们敌对，
但是摩亚人没有因为以色列人没有跟他们敌对，
所以他们对以色列人就采取一个和好的态度，
所以他们又对以色列人采取一个和好的态度。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他们暗暗在那里设计，
他们暗暗在那里设计，
他们看见以色列人所经过的事情，
他们看见以色列人所经过的事情，
他们知道不能跟以色列人明明的对抗，
他们知道不能够跟以色列人明明的对抗，
但是他们又不甘心以色列人这样的得胜，
他又不甘心以色列人这样的得胜。
那要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设下了一个诡计，
他们就设下一个诡计。
那这一个诡计啊，
这个诡计呢，
那是很阴险，
是非常阴险的。
其实这个诡计，
其实这个诡计，
你说是出自摩亚人，恐怕是有点冤枉。
你说出自摩亚人，恐怕有点冤枉。
但是你说他完全不负责任，又不大可能。
你说他们完全不负责任，又不是几有可能。
是，当然我们晓得这个诡计的起头乃是在从撒旦那里开始。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诡计的起头乃是从撒旦开始。
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留意一件事。
弟兄姊妹，我一定要留意一件事。
不管是读旧约的历史也好，读新约的历史也好，
你是读旧约的历史也好，新约的历史也好，
我们必须把整个的历史要连贯起来去留意。
我们必须将整个历史连贯起来去留意，
不能把那个历史把它隔离成许许多多的片段片段，
不能够将这历史分割成为很多很多的片段。
人的历史已经不允许这样，
人的历史已经不允许这样，
那属灵的历史更不能这样，
属灵的历史更加不可以这样。
那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快要过约旦河了，
以色列人快要过约旦河了。
那当以色列人一跨过约旦河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的时候，
因为怎么千万别忘了，
人怎么千万不忘
记，有两个事情一定不能忘的，
有两件事一定不能忘记。
第一是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
第一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第二是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立约的那一个意图，
第二就是神在西乃山同以色列人立约的意图。
那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就是说，我要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说我要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我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很重要，
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很重要。
那这个事情当以色列人一踏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个作用就显出来了。
这个是当以色列人一踏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作用就显出来了。
那这是我们推远一点的，从亚伯拉罕的应许那里头来开始。
这个是我们推远一些，从亚伯拉罕的应许来开始。
然后我们注意神在西乃山 跟以色列立约的那个事情怎么说的呢？
然后我们注意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呢？
那你们若是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我就叫你们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我就叫你在万民中作属我的
子民，你们要做那个祭司的国度，
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为圣洁的国民，
特别是那个祭司的国度的这一个事情，
特别是祭司的国度。
那当以色列人一踏进迦南地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一踏入迦南地的时候，
祭司的国度的那个事实就成型了，
祭司的角度这件事情就承认了。
那如果这些事情都出现的时候，
如果这些事情都出现的时候，
用什么你看呢、啊、
你怎么看
哪一个人最不甘心，
哪一个人最不甘心，
哪一个人感觉受压迫的很重，
哪一个人感觉受压迫的很重，
那是撒旦，
这个撒旦，
因为他的国度已经看见要崩溃的那一个起头了，
因为他的角度会看见崩溃的起头了。
那所以对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个事情，他是明明的阻挡不来，就暗暗的来破坏。
所以对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件事，明明的阻挡不来，就暗暗的破坏。
那所以二十二章就进到那个暗暗的破坏了。
所以二十二章就进到暗暗的破坏。
那撒旦鼓动了那个摩押王，
撒旦鼓动这个摩押王
要去邀请一个假先知，
去邀请一个假先知。
认真说起来，这个假先知也有几分是真的。
认真讲起来，这个假先知也有几分是真的、
啊、因为神也借着他说了一些真话，
因为神也借着他讲了这个真话。
那所以这样的先知是最糟糕的，
所以这些先知是最糟糕的。
你都不晓得他说哪一句话是真话，哪一些是假话，
所以你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
那他说的话你也不敢说他不真，你也不敢说他是全是假，
你又不能够说他的话不真，又不能够说他全部假的。
那他呢也有一点属灵的那个力量，
他也有这个属灵的力量，
他可以发出一些咒诅，那些人也的确是因着那个咒诅而受害，
他也可以发出个咒诅，那有些人因着他的咒诅而受害。
那现在摩押人就找到这个巴兰来了，
咁而家摩押人就找到呢个巴兰嚟啦，
要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
要叫巴兰嚟咒诅以色列。
但系这个事情，
但呢个事情，
以色列人一点都不知道，
以色列人一啲都唔知道，
不仅是开头的时候不知道，
唔单止开头嘅时候唔知道，
连末了都不知道，
连末了都唔知道，
要等到整件事情过去了，他们才知道，
等到整件事情过去咗，佢哋先知道。
哎呀，你说这样糟糕不糟糕？
那咁，糟唔糟糕呢？
感谢神，
感谢神。
因为以色列人现在不是在旷野兜圈子的那个时候的以色列，
因为一般以色列人已经唔喺旷野兜圈子嗰班以色列人。
这一批人他们会站在信心的那一个位置上面来仰望神。
这班以色列人会站在信心的位置上面仰望神，
所以他们知道和不知道并不影响神给他们负责任，
所以他们知不知道并不影响神对他们的负责任。
所以当我们把整个的事情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完全是神在那里负责破坏仇敌一切的轨迹。
所以我将这件事情看下去的时候，就看见完全是神在负责破坏仇敌的计划。
我们不往下看，
我们再，
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一个事实，
我们不看下去了，现在但
属灵的征战是非常变化多端的，
属灵的事是变化多端的，
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能应付的多少，
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来应付多少，
也应付不了，
也应付不了，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不在乎我们能应付，
不在乎我们能不能够应付，
乃在乎我们的神是胜过一切，
乃在乎我们的神是胜过一切。
但是要紧的一件事，
但要紧一件事，
我们必须站在对的地位上，
我们必须站在对的地位上，
然后神就负责来显出 他的保护、拯救与得胜。
然后神就负责他的保护、拯救同埋得胜。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那四十年旷野的兜圈里面，那以色列人真的是完了。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四十年前以色列人兜圈这件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人 就要完了。
感谢主，那个时候神也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那感谢主，当时神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那现在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现在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但是以色列人已经学到功课了。
但以色列人已经学到功课了，
他们知道如何站立在神的面前，
他们知道如何站立在神的面前。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那从以色列人的历史，
从以色列人的历史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我们今天不看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今天不是看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今天要常常留意的是我们究竟站在哪里。
我们现在要常常留意的究竟我们站在哪里，
是站在神的那一边，
是站在神那边呢，
还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边，
或者不是站在神那边呢，
是在信心里头依靠神，
在信心里面依靠神呢，
还是依靠自己的所有来挣扎，
或者依靠自己所有来挣扎呢。
但愿主给我们看清楚，我们必须站在他那一边，用信心连上他的万人。
我们要学习用站在主那边，用信心来到连上。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到这里。